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美国的叫做关税战啊，现在在全球范围之内呢，掀起了轩然大波啊。那么关税战里头呢，它除了关税之外啊，这是明的，还有一种贸易壁垒呢，那个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那这个就五花八样，各种门类、各种这个情况都有了哈，各个国家采取的策略不一样。前两天的时候，越南就提出来，越南的越共总书记不是第一个给川普打电话吗？
苏林嘛。
苏林，对。然后提出来说，我们做一些事情，你可不可以推缓这个执行的时间啊？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美国进入到越南的关税降到零，同时我可以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或者是天然气啊，200亿的这个天然气、石油等等。但是川普没有答应，现在他当然获得了90天的缓期，可是问题是，这缓期是全球的，不是只给越南一个的哈。除此之外，欧盟也提出来说，欧盟昨天尽管同意对美国的那个汽车关税做出报复，也是对美国的200多亿的这个产品要征收25%的关税，但是现在也推迟90天执行了哈。他们在这个之前也提出来一个想法，就是说，跟美国说，我们建议啊，工业产品，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工业产品的进出口，咱们就干脆都零关税吧，你也零关税，我也零关税。但是川普也拒绝了。那么为什么川普会拒绝？也那就说，光是降低零关税，降到零关税还没有办法满足川普的要求，他心里要的另外一个条件是，你除了关税要降到零之外，或者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那个非关税的壁垒也要减除。
嗯，这个非关税的壁垒呢，有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最理解，中国进口好莱坞大片，这个跟关税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就是进口一个电影嘛。这种行为是双赢的，因为你这个大制作电影到了我这儿，我的电影院也赚钱呢。我的老百姓也买票，大家都喜欢看，一下弄个什么几亿啊多少的，你也赚钱啊。你分到了多少多少钱呢？但是中国呢，以前哎，我都记得是多少4部大片呢，还是8部大片呢？知道吗？
就配额嘛。
他就是有一个限制，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会冲击我的什么国产的电影市场啊，什么之类的。中国电影没人看，但是近几年大家也知道，好像中国电影抬头了嘛。在票房上，但是昨天呢，中国方面已经有所暗示。我说的暗示，就是因为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予以置评，但是就是文化方面的这些部门，广电部还是文化部，是放出一个信息来，我们将限制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发行。这个行为呢，就是非关税的行为。其实你说那怎么中国电影不让进美国呢？美国电影可以到中国，什么不管是8个还是20个，怎么中国电影不是它这个游戏规则不一样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不让中国电影进到美国来，美国它是这种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电影发行商不是国家的，是私人控制的，它没有一个什么广电局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当一个中国电影拍得好赚大钱的时候，它在国际上得奖的时候，它有这种市场，这发行商去那儿去看去，他去买了以后，因为他要先判断这东西在美国有人看嘛，对不对？他要做这个判断，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买了这个电影以后，他要有很大的一笔广告费，他要出这个宣传这个，那么收得回来收不回来，这个决定一个中国电影能不能在美国上映，不是一个政府行为。可是美国电影在中国是一个纯粹的政府行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美国的总统、参众两院的议员是老百姓投出来的，中国的领导人呢，没有所谓的叫选民压力。你比如说川普，他马上面临的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如果他这个贸易战打败了的话，请 大家注意，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是挺他的。
嗯，
刚才他说少量的人叛变，少量七八个吧，现在是那七八个可能不太在乎，但是到了中期选举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失败的话，你参众两院就丢了，
对，
知道吗？他有这个压力，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所谓的敌友这方面的压力，这个东西呢是跟关税没什么关系的。美国的贸易代表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呢，火药味非常的浓。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一个老牌的参议员了啊 ，Mark Warner， 你听一听，他怎么质问这个贸易代表的？关于澳大利亚，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跟关税没什么关系的，你先听一耳朵，听听这个多么的对话，是多么的这个语气是多么的强硬哈。
We have a trade surplus with Australia. We have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hy? They are a credibly important national security partner. Why were they whacked with a tariff?
Senator, despite the agreement, they ban our beef, they ban our pork.
哎，听到吧？
对，
这个参议员大声的喊叫，这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和澳大利亚的是一个贸易顺差。我们卖的东西比他买我们东西多，凭什么给他加个10%的关税？凭什么呀？这个贸易代表就说，他们不买我们的牛肉，他们不买我们的猪肉。
嗯，
你看，这跟关税没关系啊。
嗯，
那意思就是说，你买我的牛肉，买我猪肉，我就不给你加这个关税了。这个等于就是说，逼着对方呢去买自己一个东西。可是澳大利亚不买你的牛肉和猪肉，它有它的原因呢、啊。对不对？你不能说逼着他买哈，你再听哈。
Getting ready to impose measures on our digital companies.
With your Greek letter formula,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trade surplus,
we have a global tariff on every. We're trying to address the $1.2 trillion deficit that Biden left us with.
I think that answer, sir, you're a much smarter person than that answer. The idea that we are going to whack friend and foe alike, and particularly friends, with this level is both.I think insulting the Australians undermines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frankly makes us not a good partner going forward.
We have
大概这意思啊，就是因为让大家多听两句，连就是他强调他的重点，就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合作嘛。之前没给大家放的录音，就是也是他们俩对话，就是 Mark Warner 他就说，咱那潜艇在他那造呢，
对
对不对？他就说 friends and foe， 就是说敌友不分呐、啊，尤其是。你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战略盟友，这样一个合作伙伴，这个对广大的澳大利亚人民是一个羞辱，同时也让我们美国成为了一个在朋友的眼里面看来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嗯，对，所以他就是说，你用贸易这个东西，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了啊、对美国未来的形象造成影响了哈。但是呢，这个。这个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刚才那个人Greer， 他是坚持说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要是澳大利亚不是用各种各样的规则、什么许可证之类的繁琐的非贸易、非这个关税壁垒来阻止那个美国的牛肉和猪肉的进口的话，那美国的牛肉和猪肉很可能会卖得更多啊，卖到这个澳大利亚会更多啊。
另外，咱有这个1.2兆的国债嘛，他不是说了嘛？
嗯，对对对，他是这么说的哈。当然，刚才其实国债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现在政府从我看 CNN 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他们的分析都是说，昨天川普最终的让步就是推迟90天。跟那个美国的国债卖得不好有关系哈，就是一个国债如果卖得不好的话，就是 Treasury Bond 卖得不好的话，那就股市下跌是老百姓这个亏钱，但是国债卖不好的话是政府缺钱哈，所以六月份那个美国国债好像有6.几兆就要到期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用旧的国债到期了以后，那要鼓励人们买新的国债啊，那么但是大家如果要是对美国的政府没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买国债，于是就出现了刚才中讯说的这个国债需求越来越下降，所以他必须要提高他的利率才能卖出去。你买我的国债原来 原来4%，我给你4%的这个利息。
嗯，
那现在大家都不买，那我就升吧，升到5%还不买6%，那这样一来的话，对美国支付国债的这笔费用是很高的啊。所以呢，对，所以这个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昨天财政部长也承认了，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川普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观看盯着这个国债看到底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个他的贸易政策，他的这个关税政策，是和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这个金融系统是息息相关的。
对，那关于所谓的非关税壁垒这个情况呢，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啊，我们等会儿呢一一的给大家来稍微再分析分析，就是其他这些国家有什么做法。就是有的国家呢，我们开玩笑说话也挺损的，
对，
就是说我用那个别的办法我来限制你，
阻止你，对
啊，我用别的办法，哎，这个你两手一摊你还说不说什么。你比如随便说个例子，威斯康星是美国的叫做奶酪大本营啊，
对，
你知道马斯克到那儿竞选的头上还戴了块大奶酪帽子， 对不对？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威斯康星来的那个会员们全都戴着大奶酪大鞋大三角的奶酪的帽子，对不对？就是我们是一个，但是你这个奶酪到了欧洲出口的时候，欧洲有个政府的规定说，在那个上面不能写 feta 或者是 parmesan， 这是奶酪的种类，
对，
你不能写，你只能写威斯康星的奶酪，让美国的让欧洲的消费者看到这是美国来的，那可能就不买了，你知道吗？
对，
或者是怎么？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这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税战、贸易战啊。这个在贸易方面呢，它除了关税壁垒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非关税壁垒。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关税战当中呢，川普恐怕还会针对这个东西啊，对不同的国家的要求里边呢，可能也是要求取消这个非关税的贸易壁垒。你说美国有没有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呢？可能也是有的啊，因为多年来，从1930年开始，美国就对美国对这个农民啊有一些补贴啊，农业的补贴，不管是大豆的还是这个麦子的什么的，都有一些补贴啊。那这个呢，就增加了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贸易壁垒啊，这是政府补贴。同时，1920年美国的琼斯法案也规定了，说是在美国的河流里边，国内的河流里边，运行的船只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美国制造的船；第二，挂美国国旗的船公司；第三，雇佣的是一定比例的美国人。他都有这个要求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属于一种贸易壁垒。那么，阿根廷有意思了，阿根廷它是一个挺大的市场啊，实际上。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关税的规定，说你东西可以卖到我们阿根廷来，但是我不希望有贸易逆差。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如果进口汽车到我这儿是500亿，那对不起，你必须要购买等价值500亿的阿根廷的产品，那这样你才能进到阿根廷来。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个韩国的汽车进入到阿根廷去，他从阿根廷买大豆，运回到
花生，
花生啊，运回到这个韩国。好在这个韩国也需要花生油，大概也可以啊。所以，然后前段时间两三年之前了，还是几年前，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华为也是进口商品去到阿根廷，然后从阿根廷弄了很多的牛肉回去，到最后，那个春节的市场上充斥着很多的阿根廷牛肉，都是华为从阿根廷买的。
这就是一个贸易上面非常荒诞的地方，就是一个汽车公司现代汽车买花生，一个手机公司买牛肉，
对，
因为牛肉的进口有牛肉进口商啊，对不对？它有牛那个渠道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还有呢，有些东西它有文化呀，有传统，有人说了，你比如说法国这个国家，哇，他们那个农民很凶悍呐。你如果说一些什么进出口的这些政策影响他的话，法国的农民直接开拖拉机上街。
没错，
把你整个的大道全给你堵上，这没办法，就是说他政府不是说不想卖，他惹不起他自己国家的农民，法国农民上街这事儿很厉害，印度的农民也上街啊，
对，
对不对？
对，
日本的大米你怎么办？日本的水稻的这方面的生产的农业专业，他们绝对都要保护啊。日本的大米到处出口，说实话，我们华人不是也买些日本的米嘛，
对
不对？对。但是你想进去，你的米想进到他那去，他就有些困难。但是
川普说了好多次了，700%的关税，这是日本大米。
对，700%的关税，对，这个就是有跟关税了哈，不是说非关税的壁垒。但是呢，说一他就是说这个里面，请大家理解，它里面有些文化和传统的因素。
对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国民的一个相当主要的食品的构成。你别来冲击我这个底线了，我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印度说美国的那个所谓什么工业酒精，进来不行，我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不是关税的限制，什么要审查呀，什么贴这种标签，还有一个故事，说中国拦截了美国的猪肉，说为什么呢？说我们这一查，说你这个猪肉啊有病毒啊，你这猪肉怎么会把有病的猪往我这送啊？结果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乌龙，就是美国说啊，你们搞错了。这是疫苗，我们都知道疫苗打到人体里就是把病毒打进去，打到猪身上也是让你有抵抗力，你们看错了，那是打的疫苗，不是真的病毒。中国说我不管，反正这猪肉我是不要了。